拖延多日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个星期五闭幕，去年开始被整治得奄奄一息的房地产、民办教育和互联网平台经济出现起死回生的机会。会议重提改善房企资产状况，确保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方面的这个大显身手，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等等。面对过去几年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整顿房地产市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实施双减、整顿教培的主张呢，却只字未提。观察人士指出，这是继取消动态清零之后，习近平在经济凋敝重重压力之下被迫进行的又一政策逆转。那么习近平放松管控是回心转意还是权宜之计？他是不想折腾还是折腾不动了？为什么他的宏伟规划往往都以烂尾告终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先生好，傅志斌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这个独立政论作家傅志斌。傅先生您好。
徐先生好，朋友们好，胡老先生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每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今年有点不同寻常啊，这个时机呢正值北京疫情大流行之际，而且呢据报道还推迟了几天。那么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据您观察，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三大看点。第一大看点呢就是强调稳，强调明年的工作重点就是稳，一连五个稳，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这是承认中国的经济形势很严峻，增长速度是40年来最低，第二大看点呢，就是重新注重民营经济，表示要扶持民营经济，一些政策简直是大转弯，就包括你刚才谈到的房地产呢、教培啊、互联网平台，那这些方面的政策和前阶段相比，那根本就是180度的大转弯。第三大看点呢，就是提振信心。按照这个公报，按照这个报道的说法，就是要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信心。那这一说明当然是人们这个普遍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缺乏信心，习近平自己也讲，这关键是要提振信心。那实际上这都是谈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相当的恶劣。那么所以这个尤其是就像你刚才谈到的，习近平现在的一些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的现在提出的一些主张，和前阶段习近平自己搞的那一套简直是截然相反。那显然是迫于这种压力，才做这么重大的调整。
好的，那么是迫于经济形势的严重，迫于压力，习近平做出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包括倒退，有的时候甚至是逆转。那么就有观察人士认为呢，习近平似乎呢，现在他有重返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意图，并且呢，他大力安抚民营经济，也不再提呢，让民营资本揣揣不安的那个什么共同富裕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主张。我来请教这个身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啊，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呢？
我的直观呢，哈，我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报告，我可以说，习近平并不想退步，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报告来说呢，还是，在赞扬习近平，就是习近平永远没有错，大家记得这一点。所有的刚刚胡先生已经说了，他所有的这些事情，他知道经济不稳的，而且人民已经站出来了，他再接下去他会有很大的问题，他知道。但是 他整个通篇报告并没有承认他之前犯错误，虽然我们可以推论出他犯的错误，但是他并没有承认错误，他依旧是伪光正，大家要记得这一点，对不对？你看完他整个的这个报告，你就会知道他以前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他是救不回来的。为什么呢？就是房地产是需要信心的，民营经济也是需要信心的，你不否认你对前面所做的事情你没有进行一个总结，没有做一个有个说法，那么你接下来又要大家去大家就是说我们现在没钱了你赶紧去挣钱，这个你说大家会信吗？我个人觉得这是没有用的，他是在迫于压力之下做的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就即使是这种权宜之计，他也是很有保留的，他是保留着我们以之前的政策还是正确的，总结说就是既要又要，那么未来会怎么样？那么好，很明显好一点以后那就接着再算账。这谁只要是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那你好过来以后你还得收拾我们，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回应美国之音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怎么看。首先呢是 Visitor， 这位叫 Visitor 的网友呢，他说权宜之计而已，别把他们想得太好了，要是他们真有心建设而不是贪赃枉法，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早富强了，他们打的苍蝇老虎只不过是另一派系而已，就没有连结过，他们眼里只有权力，死多少都是一个数字，有的人去维护就以为能变更好，真可悲。另外一位 Albert Lee他说让皇上低头，等皇上腾出手来不弄死你才怪，大跃进之后毛就憋了个大招，玩一次文革，把看不顺眼的都一锅端，看这次皇上不把你弄死。再有一位 Jeff 六他说暂时的政治手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巨大财政危机不得已开放，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不得已时进行经济改革，现在呢是面临经济危机时又不得不重新暂时把声音降低而已，都是为了执政合法性的亡羊补牢，一旦翻身还会再次忘乎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这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着想，翻开历史去看看，这个政权充满谎言和欺骗。这就是说呢，看起来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网友不相信习近平呢是真正的回心转意了，大多数人认为呢都是一种权宜之计啊，跟两位嘉宾的这个评论看起来是吻合的。我们看到最引人注目的呢是去年以来被整治的奄奄一息的房地产、互联网平台和民营教培经济，这三个经济现在出现了咸鱼翻身的机会。有人说啊，我来请教胡先生，您给我们说说这三个行业的这个现状，为什么当初大力监管、重手整顿，现在呢却要大力扶持和改善了呢？这是为什么？
确实，在这三个行业，就是房地产、互联网平台和民营的教培经济，我们看到是当局的政策是发生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在过去的一年，当局出重手，对这三个行业给予非常沉重的打击，有些行业基本上就是给打垮了。那比如说这个民营教培经济，那根本上就给打垮了。但是著名的新东方，那不得不裁减了好几万的员工，这个他的股份也跌了，这个暴跌90%，那么情况当然就变得已经非常严重，实际上就已经完全上去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本身基本上就是被摧毁掉了，所以逼的这个新东方的这个俞敏洪就干起什么直播带货来了。搞了一阵子呢，直播带货搞得呢还有点起色了。你现在当局又说这个教培经济是可以的了，是可以搞的了， 你说你让这些人怎么办呢？那我在网上就看到了，当然我没有，还没有去查证，就是俞敏洪就在那儿破口大骂。这个你站在俞敏洪的这个角度，觉得他现在不想骂街才是很奇怪的了。那其他行业也问题也类似，你包括是房地产，就前一阵子有传言嘛，说恒大的许家印跳楼自杀，当然这个消息后来证明是个谣言。不过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谣言，那你说明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形在现在这种形势之下，这个房地产商的日子太不好过啊。至于这个互联网平台，那当然像这个几个大著名的，当然是主要是以马云为首的那这么些行业，过去遭受的这种沉重打击，那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你现在即便你当局的政策做了这么重大的改变，那么要恢复这，要使这些人恢复他们的信心，要让他们重振旗鼓，要达到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规模和高度，那我想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了。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那个您刚才说呢，这个习近平的政策现在发生了一个大逆转，特别是对那三个行业，房地产、互联网平台还有教培经济。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呢？去年一个样子，今年又另外一个样子，这是为什么？
当然那就是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太恶劣。他强调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几个稳，那都离不开要首先要把经济搞活啊。而这三块那个这个经济行业呢，对于这个经济搞活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他现在就是过去看你不顺眼把你打下去了，而现在经济形势实在是太恶劣，而过去的打击本身就导致今天中国经济低迷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疫情还有其他的原因了。所以他就是整个这，当时习近平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有这种反复，也不是第一次了。总之就是他觉得经济形势还比较好的时候，那他的就本相毕露，就要想法对民营经济加以某种限制、某种打击。那当他看经济形势不好了，那不得又重新请出民营经济来。实际上现在最近在这个民营经济方面这种政策的大调整，就是出于经济情况实在恶劣这么一个背景。
好的，那么外界我们看到外界评论啊，中国的房地产、教培和平台经济是习近平运动式治国、折腾性治理的典型范例。有人形容呢，这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令人头晕目眩。那么请教傅先生，习近平那他现在怎么不折腾了？他是真的回心转意了吗？
这个显然他不是嘛，就是他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说了，他整个报道就是他公告里头，就是中央经济工作报通告里头是竭力的称赞他的之前的政策的正确性。那么毫无疑问，他所做一切，习近平很简单，他就是为了他的权利。他我对他的研究就是说，他的唯一的抱负他是要超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他的精神教父。那么能够超过毛泽东的是什么呢？统一台湾啊，只有统一了台湾他能超过毛泽东，而且直接比肩秦始皇啊。他这为了完成这些，他是不顾一切的，他的所有的能力或者所有的想法，他就是保证他在这个权力之上。当然他的理想，我曾经评价他是个有理想的混蛋。那么他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他想法很简单，他就想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头。至于这个支撑这个权力的这些经济，他其实他完全不懂的。他想法就是，你看他整个这个决议里头一直在强调要这个发展，就是国有经济，支持国有经济。那当然他也说要发展民用，支持民用经济，但是呢前提是在国有经济，而且记住他是要什么举国体制、科技体制，对吧？他始终他没有脱离开这个圈套的。他就说刚刚胡先生已经说了，他只有到太烂，这个局面太烂，那么好，那你这些人先填一下坑， 填完坑以后我再宰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换句话，我们用通俗的话，就是韭菜太弱了啊，让韭菜长一下，那再割，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它很简单，而且它本身对于经济和对于任何的复杂一点的事物，它没有一个想法的，它实际上是没有想法，它就是我一直在说，它就是想回到1959年50年代那个时期。他除此之外他并没有说所有的所谓的自由经济的思想全是权宜之计，过后都是要算账的啊。这个是，而且通过这一件事情他也可以看得出谁是真正拥护他的，谁是二心二意的。所以呢，这个完了以后，假使说他还在位置上，那么现在去搞私有经济搞得好的恐怕以后要倒霉。
好的，那么傅先生，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习近平他呢很简单，但是这样像有人形容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连解释一下都不需要吗？就是说你以前那样做，今天这样做，来回这样的来回折腾，你连跟老百姓解释一下的必要都没有吗？
这跟习近平本人他对权力的来源是有关联的。因为习近平的上台本来就是觅食权斗上来的，他跟老百姓的支持无关。那你去看他从读这个工农民大学生，然后从这个两年一跳，他只有在副省级的时候到省级待了10年，因为他父亲退休了啊，基本上他是2年一跳级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他的提升跟他的业绩毫无关系，跟他的政绩毫无关系，跟他的名义也毫无关系。那么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认为他需要去跟谁解释呢？他觉得他是天选之人，他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对不对？那么他也不会去跟老百姓去解释什么。第二，大家要注意，他实际上对民间疾苦毫无感觉，这也是他是红二代特点。
好的，
这种大院子弟红二代的特点，他从小在1962年之前，他是活在一个这个可以说一个理想社会里头啊。62年以后他遭受的那些责难，他觉得哎，这是我老爹倒霉了。老爹倒霉是什么？权斗失败了，那我现在就要在权斗上始终站的位置，我只要争到了个权力，那我什么都无所谓。
好，
那么至于说别的人解释不解释，对他无所谓的。
看来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权力的傲慢还有权力的任性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网友们的这个评论看法。卡纳嘎瓦威武这位网友他说，之前呢还有粉粉坚称教辅行业被叫停是因为教育不公平，已经危害到了底层人民的上升通道，不知道现在准备怎么圆回来呢？我们这位这个网友呢跟我有同样的疑问，你至少你得解释一下吧，你怎么把这个问题再圆回来呢？是不是另外一位呢叫 Marvler Lee， 他说教培就该清理，教育不公平的罪魁祸首之一，房地产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个人不支持以房地产为主。另外一位吴维，他说房地产、互联网、教培这些中国特色民营企业，如果在美国他们能存续多久？美国政府会不会管？我就问这么一个本质问题，请回答。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叫吴维的这位听众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房地产，他认为呢，实际上就是房地产、互联网，还有呢这个教培、民营教育，他说如果在美国他们能存续多久呢？他认为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习近平言外之意，习近平整顿是对的，美国可能也不得不这样做。胡先生您怎么看我们这位这个网友的看法呢？
当然就拿房地产来说， 中国的房地产这个行业在过去那么多年确实发展的相当，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程度。在此之前呢，我们大家都已经谈论过很多次啊，它都成了这个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而房地产之所以如此呢，但是房地产业之所以有这种畸形的发展，它又是和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些背景有着很直接的关联。那当然，且不说在此之前中国人的普遍的这个住房多么紧张，几代同堂，所以这个国人呢，这个对于有更多的房子住啊，这个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呢，那就是中国的这个搞的这个改革，这个所有的土地，尤其是城镇的土地，都属于国家，因此呢，那么这个。包括政府官员啊，以及和政府官员有着各种勾结的这些房地产商，他们就把这个开发房地产成了一个谋取暴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这么就助长了这个房地产这一行业的个畸形发展。当然由此引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包括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那种所谓这个鬼城、幽灵的城市啊，很多地方房子建成了没人住等等啊。那这个当然确实是有很多问题，而有些问题呢，就是和中国这种所谓中国模式这种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这种情况呢是在别的国家是基本是没有的。那当然你说有些地方当然要需要肯定，也在此之前我们也谈过很多次，是要调整，是要改变。但是在过去一年习近平采取的手段啊，且不说本身是极其野蛮极其粗暴，另外呢，他也不是从根本上去从这个治本的角度去改变房地产的状况啊。那么结果导致现在刚好碰到这个疫情，整个经济出现了大问题。那房地产这个既然本来在这个中国国民经济中就有那么大的比重，如果再不去扶一把啊，那恐怕就使得中国整个经济情况呢这个很难得到好转。所以我想他当局其实是这么一种考虑，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
那么正像有人说呢，房地产啊，先往死里整，然后呢再往死里救，就是说呢，这个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不起啊，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讲的问题就是刚刚那个网友提的问，他就是有问题。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在一个正常的商业社会当中，不存在政府扶持哪个不扶持哪个，你只要是符合法律的你就可以做，不符合法律的你就不能做。比如互联网教培房地产，你在美国谈得上美国政府要去扶持吗？对不对？那么刚刚胡先生说的这时候我也同意，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本身是畸形的，其实中国的政府他玩的就是土地产政。其实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就一直在颠来覆去的玩土地的事情。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奇葩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要撇开，就是说，首先你中国的问题是，像中国政府的手伸得太长，把它深入到了经济领域，它本来就不该管那么多，它这个完全在。房地产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恰恰中国政府它深入的太多了，它是依靠房地产在活命啊，它在实际上本质就是一个土地，它在玩弄，它通过权力暴力获取了土地，然后再用这个土地高价卖给中国人来盘剥中国人，这是一个。那么教辅也好，网络经济也好，这个本来就是你中政府你甭管就好了，政府管经济没有管好的，不要是说中国，西方政府管经济也管不好。就是如果是你手伸得如此之长，你只要把法律健全，对吧？执行法律做好就行了，公平，做给经济、给商人、给所有的国民一个公平的环境就好了。
好，
这才是根本，对不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政策大逆转其实并不罕见。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从封城清零到无奈躺平，现在呢经济领域看起来又将出现无数个烂尾工程，至少整顿房地产烂尾了吧？这个整顿教培烂尾了，现在看起来 整顿怎么监管互联网的无序，怎么叫民营资本啊，防止民营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现在看来又烂尾了。那么看来呢去年轰轰烈烈的这些这个整顿项目，现在呢基本上呢看起来都将不了了之。那么请教胡先生，中共和习近平将如何解释这种虎头蛇尾或者无处不在的烂尾工程呢？
当然这个问题对习近平来说是很难解释，他显然也感到这个得有个解释的有个说法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也就讲了，他还说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也是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但是问题就人们要问的恰恰就是你尽管过去有些讲话也表示过支持民营企业，而且你也在什么浙江上海这些地方民营企业比较发达地方主过政那你怎么会现在会采取这么一些做法啊？那说来确实也是如此，习近平上台以来那是雄心勃勃提出了一系列这个很激进的主张，同时采取很强硬的用很强硬的手段来推动它，可是这些事情呢基本上到后来都成了烂尾工程那么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说的也很简单，就拿这个防疫抗疫这件事来说，那它就是不搞科学抗疫而着眼于政治，是政治抗疫，那当然就出现这种问题，到后来你不得不政策大转弯。同样它在经济问题上它并不是以用经济的方式来处理经济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经济上由习近平自己独出心裁搞的那一套都是从政治上招眼的，按说习近平自己也是从毛时代的过来人，他未必不知道过去那种共产党那种所谓这个计划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是多么的无效，也未必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另外你看从他所信任所重用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高级官员，像过去的刘鹤，那现在就成了这个何立峰。你像何立峰他就好几次讲过嘛讲到民营企业在中国的什么五六七八九那提供了这个50%的税收，60%什么就业这个这个 GDP， 还有这个技术的发明，还有这个经济的增长，这个就业率等等他不是不知道中国民营企业的这个重要性的而他所信任的这些经济官员都还算得上是比较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但是呢，你看到了，总搞着搞着，习近平自己就要出来干涉。而他干涉的其实最基本动机呢都是着眼于政治。你就像现在这次就像去年对那三大行业这个打击，那说到底就是嫌人家做得太大了，做得太强了。跟我们原来谈到马云是马云的问题的时候就谈到过这一点。那马云为什么受那么沉重的打击，就是你搞得太大了那他这个习近平看来就不顺眼他就而且呢对民营企业家由此有了这么强的经济实力，而这种经济实力呢又不完全在他的直接掌控之内同时呢对民营企业的这种发展，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地位的提升，使得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些是习近平最看不惯的。
好的，
所以他就一定要对你是一个打击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才会出现我们看到种种到头来搞不下去又不得不做这个改变，又改到原来的改回到原来那儿去。而且他并不是要完全回到毛时代，但是他就是因为从政治着眼，然后为了加强政治上对这个经济对其他各方面的控制，才有这么一些行为的。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这个习近平他是一位毛泽东之后最具共产初心的一位中共领导人。去年呢，他领导部署整顿房地产市场监控民营资本这个治理教培经济等等，都是围绕着他共同富裕这个基本国策进行的。那么我来请教傅先生，现在他推出相反的政策，未来会不会再有反复？中国经济还经得起他这样反复折腾吗？
我刚刚胡先生说的话呢，其实说到了他的点子上。 就是习近平本人对不管他用了些什么人，但是他所有的目标都是以他的所谓的政治啊，他要讲政治，他的政治是什么呢？就是保有自己的权利，记住就是这一点。他所谓的初心，他的初心当然我们可以说他要统一，他要超越毛泽东，但是呢他的初心真正你他具体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他的权利。
好的，
他可以发
傅先生，您先把您的这个背景这个噪音解决一下。这个
我知道，我知道。
对，好。那我们正好呢，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也基本上呢就结束了。